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大家好。今天东明又来到我们节目里，东明你好。
蒙哥好，听众朋友好。
东明啊，我们已经认识好多年了，对不对？
是啊，真是时间过得很快啊。
您离开德州多久了？
我现在算来大概5年，差3个月。
这么快啊？
啊，就是啊。
您本来就在休斯顿北边嘛，在大学城里边读书，我们那时候认识的，对不对？
对啊，是啊。
那后来您信主啦、您毕业了就搬家，找工作找到哪去了？
我现在呢，这个在美国的中西部，Midwest。
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
Omaha。
Omaha 是个产牛排的地方， Omaha, Nebraska, 是不是？
对，然后牛排很有名。
嗯，你知道你们这个都算拓荒者。早十几二十年的时候，中国人大部分聚集在比较大规模的城市里，
在这个东西海岸的大城市。
哎，大城市比较小的地方中国人很少的、现在不太一样，尤其从中国大陆来的教书的工作啊，或者其他的工作啊，把大家都带到一些从前不太有中国人生活的地方。
60、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很多从香港啊和台湾来的很多中国人，然后呢，后来这个80年代以后呢，就是过去的20-30年也有很多大陆的，那个现在其实我们这个城市也有很多，香港或者台湾背景的也有很多人其实。
大学大概一般都有一些学生了，但是真正留下来做事的、定居的，稍微规模小一点的学校或者是大学的话。从前是不多的，现在是越来越多了。
对，像在我们这个城市，大概有2000人以上。
哦，现在有2000个中国人呢、这么多。
至少是2000，没有一个具体的统计，但是2000到3000之间吧。
真的，我们在德州的大城市，或者在西海岸的中国人，对于什么叫做中西部的生活是不太清楚的，除非在那边待过。您给我们讲讲，你那头和德州这边有什么不一样？先问问气候吧，你们那里是怎么样？春夏秋冬四季分明是吧？
大概2季分明，就是冬天和夏天。
冬天和夏天，
春天和秋天很短，几个礼拜就过去了。
那冬天多长呢？
11月份就开始变冷，然后到第二年的3、4月份。
哦，那也蛮长的嘛。
对啊，一个小半年吧。
对啊，下雪结冰是吧？
对。
嗯，
而且它的反复很大，就是我们这边有一句话叫做，如果你要是不喜欢这的天气呢，你就再等一个小时。
再等几个小时就变天了。
对，我来的时候他们就这么告诉我的，然后果然是这样。
那冷可以冷到什么地步呢？
还可以了，最冷的时候好像有零下30度、40度的样子吧。好像
零下30度、40度，你把那个叫还可以。
最冷的那种日子并不是特别长，
并不是特别长，
就
是
只有在下了雪以后，然后那个温度会突然降下去。
那夏天呢？夏天热到什么地步呢？
最热的时候呢，其实跟德州也差不多
啊。真的？
对，像我们今天的温度就是90度。
晚上会不会凉一点呢？
对，太阳要是落山了以后的话，就会凉下来了。
那你们那边车子啊、房子都也需要有空调了，还是不一定？
肯定要有了，反正是冬天、
冷暖气都得用到就是了。
对，而且。有一个好像德州没有，这边就是都要有地下室，每一家都要有地下室。
是你们那有龙卷风吗？
曾经有过，然后这个每一年总是有那么一段时间会有一些 warning, 就是这种龙卷风警告啊。
那挺吓人。不过你们 Omaha 是在 Kansas, 还要在北边，对不对？
对。
从休斯顿开上去开多久？
我还真开过，我自己开过。这样的话，要是从休斯顿出来的话，那就得开11个小时，好像是。
呵，不停是吧？
对。
这一路都什么景观呢？
哎，挺好看的，都是一马平川，全都是大平原。
大平原有什么好看？
我觉得很壮观啊。
觉得很壮观是吧？
就是那种风吹草低见见牛羊的那种。英文叫 Great Plains 嘛，就是大平原。
那都是畜牧业还是怎么样？
到农场里面的话，我开车到过农场里面，就是那个牛真是多，好几千头，然后
很臭啊，
密密麻麻的，好像是吧，但是我没下来吧，我在车里面然后经过。
他们是大手笔。那你们那边种庄稼种一些什么东西呢？
就是玉米地嘛，我们这个
玉米，
对，这个州的人就叫 Con Husker， 播玉米的人。对，
那和 Iowa 差不多， Iowa 也是玉米是吧？
对，
嗯，
好像我原来听谁说过，就是在这几个州，就是 Iowa 芝加哥这附近的这几个州，
嗯，
玉米产量好像占全世界的每年的40%。
这么多啊？
对，就好多好多玉米。
你们那开了芝加哥往北走要开多久啊？
也挺远的，因为我们要穿过整个的这个 Iowa 这个州，好像也得7-8个小时，也都是那种大平原。
所以你们这个 Omaha 在那儿算大城是吧？
比不上 Kansas City， 还可以吧。
平常有没有交通阻塞呢？塞不塞车？
嗯，好像没有，除了就是那种下班的时间，然后在
嗯
local 开的那个红灯绿灯的那个时间，红灯的时间就会比较长。
嗯嗯嗯，
但是我还真没有碰到过在 highway 上，然后这个车就会堵住啊或者什么。
哦，真的？
嗯，还可以，我觉得。
那跟休斯顿是完全两回事了。
啊，那当然了，那边的人那么多。
你们的生活空间也蛮大的了，这样说起来。
对，其实你像我们这个城市，
嗯，
人很少，但是那个面积真是很大。就是跟国内的朋友讲，就是比那个北京的面积还要大。北京的人口你知道有多少？
我搞不清楚啊。
北京大概就是加上这个临时的住的这些人啊，
嗯，
应该有1500万左右，我觉得。
1500万。
对。
好吧，那你说说你们欧马哈那个地方有多少人呢？
我们这大概就是50万。
50万呐、啊？
对。
那北京是多少？你这算起来是几分之几啊？
除一除。50除1500，
50除1500，那不等于30分之1吗？差不多，
就是。
呵，但你那个面积就跟北京差不多大，
比北京还要大，我觉得真的很大。
那不挺爽快的，很少碰眼睛碰鼻子。
你就这么说吧，就是这边也有 highway 嘛，就是你要是从这个城的西边开到这个城的南边，
嗯、
然后在 highway 上60mph的那种速度，要开大概30到40分钟。
哦，真的、啊？
嗯，挺大的。
你们那边都是什么样的人呢？是白人、西班牙人、黑人，
就不光是我们这个城市吧，就是所有的这 Midwest 呢，
嗯，
主要还是以这个传统的这个就是当年的欧洲的移民，对，
欧洲移民，不像休斯顿，休斯顿这个像我住的这个地方啊，这整条街上那个白人根本没几家，要么是黑人，要么是亚洲人，要么是中南美人，住在联合国里面一样，白人就成了少数民族。但是在你们那边的话，那就是难得看见个皮肤黑的人，是吧？
有很多这个 Hispanic， 就是从南美洲过来，墨西哥过来的、
哦，那个还是有一些的，是吧？
对，那个还是挺多的。
Yeah， 他们也蛮会搬的，哪个地方有工作，他们就往哪去了，是。
对。
Yeah， 那他们是哪一种的后裔比较多？你知道吗？
这个我就没有。我就不知道了，没有统计，反正就是看着都是白人了，
看着都是白人。
因为这边是一个铁路的这个中心，所以就是当年美国修这个横跨这个大陆的铁路的时候，这边是一个中转站吧，对，一个重镇，有很多这个爱尔兰后裔啊什么的。
他们友善吗？
挺 nice 的，我觉得非常 nice，
非常 nice， 比德州的这个地方的比德州佬还友善吗？
说实在的，你像我一直是这个念书啊，我还真没有就是说。很认识这些就是真正的就是说美国朋友，就是这种就是私下的交往啊什么的，我看起来我觉得反正都挺友善的，在德州的时候也觉得挺友善的。
你从德州上去，你觉得那边的生活步调慢一些吗？
我觉得这边人还是就是说Midwest 的就是大家努力勤奋工作的，
嗯，
你像这个早上的时候5-6点钟天黑，就是冬天的时候那个天还是黑的，就是黢黑的，车水马龙，大家就开始上班了。
就算天冷还是走得蛮早的，就是了。
对，就是很多人都就很早出来上班。
是，那个城算老城算新城？
它分成几半，当趟那边呢是老城，然后现在就不断的向西发展，就越发展越远。
是。
然后西边呢就是这个商店呀或者是公司的这些建筑物啊什么的都。看起来挺新的那种。
我头几次开车往外去的时候，那个印象特别深刻，就是美国其实就是一些城市被公路连在一起，叫做美国。
对，
中间的空地你看不见人的，
而且没有什么高楼，都是平的。
是啊，你知道开到 downtown 的时候看见一堆高楼，那算是个城，
对
吧？过阵子又一个城，有个城隔得好远好远。
就是，
你看我们从中国到美国来，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说，在中国的时候人人看报纸，天天发生什么事情， 你要是不知道，你没把今天到底有什么重要新闻读完呢，好像功课没做完一样的。
嗯，
对不对？那个新闻就是需要相当的新鲜性。
嗯，
到了美国来呢，常常啊就是一个礼拜也不看一次报纸，不看新闻好像也没什么关系。那些中西部至少在我的脑海里面好像不存在一样。你住的那个地方会不会像是世外桃源，到了时光隧道，好像东西都停下来了？
你说这个看新闻，这个真是，你看这么几年啊，也有的时候看这个电视啊，或者是这个报道新闻的这个24小时的这个，好像发生了好多这个惊天动地的事儿似的。
嗯哼哼哼哼。
然后你只要把电视机一关，
嗯，
出门一上车，
嗯，
到商店啊，或者是工作单位啊，反正就跟没事人一样。就是大家好像根本就无所谓。
嗯嗯嗯。那就假如说离开了几个月，你再回去，他们还是这样过日子。
对。
对不对？每年从圣诞节再过到第二年的感恩节，中间放放暑假，小孩子上上学，这个房子啊、街道啊、日子啊，
一年年复一年都是一样的。
嗯，记得有一首中文的小诗啊，
嗯，
就是从前一个相当出名的早期台湾去的一个诗人他写的。
嗯，
诗的题目叫做《钟声》，那我念给你听，你看像不像你们那边的日子啊？
好啊，
那个钟声他怎么讲呢？他说：“七月来了，七月去了，七月一下我们就是把我们留下来。
嗯，
八月来了，八月临去的时候，却接走了那个卖花的老头。
嗯哼，
于是小教堂的钟。”安详的响起，穿白衣归家的牧师安详地擦着汗，我们默默地听着看着，安详地等着，总有一次钟声里，总有一个月份也把我们静静地接了去。我当时读到这个东西，我印象就很深刻，因为在我脑子里面想的就是中西部这种小镇啊、小城啊，他们一辈子住在那个地方，
对，
这就是他们的生涯。有没有点像啊？
我觉得挺像的，就是说从这个平静的安静的来，然后安静的走，
是
这一点来说真的是挺准确的。
应该也可以看见一些尖顶的白色的小教堂是吧？
那当然了，就是特别多啊。反正你就沿着那个这个公路一直开，反正是公路两边到处都是教堂。
对，那边民风还是比较淳朴的，是吧？
慢慢的就是当我这个住的时间长了哈，我就觉得其实他们也有很多地方，就是说怎么说呢，也挺不容易，挺让我佩服的。比如我就给你讲一个例子哈，就是工作单位的一个美国人。
是。
他呢就是去年夏天的时候他去世了，然后我们就到教堂去参加他的葬礼，然后。老头啊，年纪挺大的，其实就是去年五月份退休，然后不到一个半月他就去世了。
呵，真的？
哎，就是。
中国人中间有很多的理论，就年纪大不能随便退休。
其实也就相当于跟他共事好几年啊，就是经常在一起。
你们同事就是
了。办公室都离得挺近的，然后他也挺友善的那个人。
是。
后来那个牧师就讲他的平时的生活，因为你知道美国都是这样，工作的时候大家都不说私事儿哈。
对呀。
啊，谁也不知道谁，反正是。
很有礼貌的互相来往，互相问候，但是他到底怎么回事你也搞不清楚。
对，平平淡淡的。
嗯。
当时他那个牧师讲了他的那个生平之后，
是。
我们这些人就包括不光是我们这几个美国的外国人啊，就包括那些美国人都挺惊讶的。这个人啊，他得了这个白血病。他得了有20多年。
真的啊？
对，他从七几年的时候就可能快30年了吧。
就是他也不哼一声，他不告诉你们。
对，就是根本都看不出来他就是那种得绝症的那样的人。他的微笑就特别的甜的那样的，那样一个慈眉善目的一个老年人。后来我们就觉得哎呀真是佩服，就觉得要是中国人得那个绝症早就是这个愁眉苦脸了。他就是每天就是那样慢慢悠悠的，然后走过来走过去的。
是啊。
这就然后说去世就去世，而且想不到这几十年当中他一直在跟这个这个白血病在搏斗。
我认识一个也是你们那附近来的 Kansas 来一个老医生，这个老医生后来非常非常的有名气啊，他是一个肺科的专科医生。 哎呀，这个人真好，他对病人啊，哎，他的学识啊，以及他的风度啊，他现在年纪非常大了啊，好的不得了。他看病的有一个房间，我刚好在那里面，上面就挂了几张小照片。
嗯，
那个小照片，那个模模糊糊的黑白照片，那是什么呢？就是他小的时候他们家的照片。
嗯，
那他们都是种田的。
哦、
啊，就是在 Kansas 一个破破的牛车上面。他们就是从这种背景来的。很不容易，就是我们今天中国人在北美啊、你要是小孩子去念医啊，说成就很好啊，总是他是移民的父母，是不是好像理所当然、但是他们有很多人确实是这样拼手抵足，这样一层一层做起来。
嗯，
等到他们很有成就的时候，他们还保持那种很谦卑很柔和的态度，这个还是跟他们的信仰有很大的关系。
反正就是还看着跟没事人似的。
嗯，我记得我以前在 Galveston 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老教授，
嗯
啊，有一次我们请他来讲，他态度非常非常好，他就写了一张他家的家谱、他最近的亲戚谁谁谁，他们也是一样中西部来的，务农的，种田的。你们那边应该有很多都是德国人的后裔啊。
对，没错。
德国人种田呢、连那个田都种得很干净很整齐的。他就把这个家谱写下来之后呢，他说每一个人，他们家的每一个人都曾经花了至少一年两年的时间到国外去帮助一些比较贫穷比较落后的国家，在早期的时候，他自己是早年到了台湾好几年。
嗯
啊、
哦，
他说这是他们家族的传统，连他们最穷的时候、每年没有别的东西，也至少有一头牛是奉献给神的。
哦，
那是蛮不容易的。
然后你说他们到世界各地去传福音呢？
他们每一个人他都出去过、他都把他的一生里面有一段的时间，他奉献给别的国家或者奉献给一些比较不如他们的人，这是他们家族的传统。
嗯，
虔诚的基督徒啊，
对，
所以是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
好像我觉得现在这样的，就是在我们这边嘛，就是也可能我了解的不多了，
是，
我就觉得好像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
嗯，
在这边就是大家的那个生活的情趣呢，或者是注意力呢，都打这个橄榄球，然后打棒球，这个
对呀、过日子看电影。
房子就是越住越大，
越住越大、
就是一望无际的那种，就是都是那种房子。
嗯，哎，刘明，我想我们听一段插播，待会儿呢，我们再回来再谈谈这个在中西部，尤其像你们这个 Omaha 这个城的历史，好不好？
嗯，好的。
我曾经漂泊世界寻找你，寻找那生命的真理。千百度憧憬之中全消灭，如今在十架找到你。我曾经走遍天涯呼唤你，呼唤你不满我心里。多少的幻想人都成空梦，请他赐给我爱你。把过去全都交给你，我心酸和眼泪，脱去我麻衣我愁容，重新披上喜乐，在心底永恒我歌唱，耶稣我称谢你，你为我在十架上背去所有重负。我曾经漂泊世界寻找你，寻找那生命的真理，回首才知流淌了许多年，你从来离开我不远。我曾经走遍天涯呼唤你，呼唤你不满我心里， 尽我一寻得希腊的根源，长饮于生命的活泉。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今天东明啊、来到世外桃源的节目里，和我们谈谈他离开德州之后在中西部这个不大不小的城里面生活的景况。哎，那像你住的地方，你们那个区有多少中国人呢？
我记得以前就是看过一个那个人口统计哈、
美国每十年要统计一次人口，
对，
这个可能是2000年的统计，又快来了。
对，然后他又看按着这个 zip code， 就是这个邮政编码，然后来统计。然后我们这个邮政编码20000人吧，我记得。
两万。
然后这20000人里面，非白人的大概就是不到1000，然后那个亚裔的就是特别少，反正就只有几个那种。
只有几个。
对。对
那你在这个城看得见任何中国人的痕迹吗？你们没有中国城了、
没有中国城，但是我们有中国店，要去买这个中国的这个酱油啊、醋啊。
你这规模怎么样呢？
还行，不大不小。
不大不小。
那个对顾客还是挺多。
但中国馆子很多。
那当然了。就是美国人让美国人吃的。
所以你觉得这个城跟中国人的渊源怎么样？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像所有其他的这个千千万万的美国的城市一样。
你就上当了，我问你这个问题是有特别目的。
是吗？那我就不懂了，有什么历史吗？
这个欧马哈这个城啊，是中国在美国移民的一个重镇。
为什么这么讲呢？
啊，其实你刚才自己已经讲了。
就是那个铁路的原因吗？
哎，那个铁路的原因。
啊。
铁路什么时候建的？考考你们这个城的历史了。
18几几年我就不知道。
18几几年那时候美国在干什么？
修铁路吗？
哎，我知道，修铁路之外还干什么？那谁当总统啊？
那我就更不知道了。
哎呀，你在欧马哈住了这么久还不知道？那时候正是美国南北战争打得热闹的时候。1865年呢是林肯总统被暗杀的那一年。
OK。
但那个时候呢，美国的横贯北美的这个铁路啊建了一半。现在呢就要从欧巴，就从你们这个城往西边建。那西边呢从这个 Sacramento， 应该是从加州的靠海岸的地方往东边建。这个经费预算非常非常的大，分给两个公司。欧马哈这边有个公司，加州那边有个公司。长话短说了，就开始比赛，看谁建得多。可是那个时候的人呢，很多人还是往西部拓荒啊，挖煤矿啊，淘金啊，所以会做这个工作的白人呢，往往都是有很大这种冒险泛滥的精神。你叫他每天给你在这铺铁路啊，他不搞的。他一看什么机会，他把工作一扔，他就跑了。
那就需要很多来干苦力的人。
当时他们是这么回事，当时他们从欧马哈往西边呢搭了2年半，还搭不出40-50里。那简直就是没有办法了，你招不到工人嘛，这些工人他有了机会他就跑了。是不是？他一个月那时候拿30几块钱美金。因为两个公司嘛互相比赛啊，谁建得多谁拿的钱多。那加州那边往西铺这个铁轨的时候是大部分是在平原上。一样的问题，招不到工人，尤其到了冬天谁给你做这个事儿。那欧马哈这边往
这往西铺，
从你们这往西铺要穿过这个 Rocky Mountain。
对，我觉得在 Nebraska 还可以，但是再往
是啊再往西
拉多就好多山了，
那就不得了了。
对，
所以那怎么办呢？因为你铺了2年多才铺了还不到50里，休斯顿还没铺到 Galveston， 这不笑话吗？因为这个工作很粗重。结果那时候他们就下了一个命令，招华工啊。其实本来也有一些华裔的工人在这边做了。因为从19世纪中就有大批的中国人跑到加州啊这些地方来淘金啊。煤矿里面也有很多这种做苦力，那中国人都是做一些比较低贱的工作，所以我们会看到人家开洗衣房啊什么什么，都是从那种传统开始的。那这些中国人多半是广东那地方来的。
对，南方。
他们个子很小啊，然后他们还要穿着中国的大褂衣服。头上还戴着中国的这个斗笠。是不是？他们讲他们自己的语言，他们自己凑在一起。
对。
那这个老美啊，这些拓荒的西部的这个老美啊，很受不了这些中国人。 他们觉得他们个子矮的跑来跑去鞠躬哈腰的
那又不害他们的事儿，为什么受不了呢？
这不喜欢嘛，他们看不起这些人嘛。然后这些人有很多很奇怪的习惯啊，
嗯，
他们比如说十几二十个人聚一堆啊，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厨师，
嗯，
他们自己煮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什么干虾干鱼啊，
对
啊，他们那时候把这种叫做 unchristian food 然后他们尤其受不了，你知道中国人喜欢干什么？
嗯，
你中国人喜欢洗澡，
这不是好啊？
哎呀，
这个意思
你知道他们这些脱荒的，
你要是不洗澡吧，我觉得这洗澡是好事情啊。
所以他们就是不喜欢，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太女人味了。
哦，是这样的。
这中国人呢，把自己洗得香喷喷的，每天要洗得干干净净的。
哦
啊，那没地方洗澡，他们会弄一些这种做酿酒的这种大槽啊，就自己在里边就搞热水，就这么洗澡，每天要洗澡。
哦、
他们都觉得这是非常、就现在的话讲非常 CC 太女人化的人，个子又小、
okay.
对不对、
okay.
然后还有呢，除了洗澡之外还要喝茶
啊、
天再热他烧壶茶拿个小茶杯这样喝，哎呦你可把他们难受死了。
那他们也太挑了吧，
哎呀、
这个、
看不懂嘛那这样这些人梳过辫子穿了中国衣服对不对，哎呀，所以基本上做一些很低贱的工作。那他们这个铺铁轨啊，他们觉得是一个非常怎么样，非常有男子气概的工作、
嗯、
所以起先是根本不给中国人做的。你这个个子这么小，你根本没几块肌肉，你怎么弄起来、
啊、和现在是反着的，现在是美国人天天要洗澡但是很多中国人就不喜欢
但你知道那时候他们实在是没有办法，
嗯，
所以欧文豪这边他那个公司的总裁他就下了个命令，用中国人来铺铁轨试试看。
OK，
那中国人铺的中国人自己，因为这些美国人不跟你一起做工的，他看不起你、
嗯、
结果你知道吗，这是非常出名的故事，打从第一天开始就把老美吓坏了，
很能干，
很能干，他铺的铁轨比谁都快、
嗯、
比谁都长，
那而且工资还要不高、
工资比当然比他们低啊。那个时候这个美国这边啊、如果记得不错的话，他们大部分用的是爱尔兰后裔的，
对，就是那个时候、有很多爱尔兰，
这个爱尔兰后裔的这个白种人在这做工的话呢，一个月大概是35块钱，管吃管住，
okay, 当时就很高了。
中国人呢，可能拿20几块钱到30几块钱，自己负责吃，自己想办法吃。
OK，
可他们说这些华工很有本事，你给他30块钱呢、啊，他自己要负责吃，他一个月还可以省下来20块钱，
然后都寄给家里面了。
Yeah。他们都是有了孩子、嗯、就自己一个人跑到这来赚钱，将来预备要回去的。
对，
所以他们就开始雇华工。哎呀，他发现这些华工很能干，
嗯，
很能干，很听话。从头一天这个中国人一下子把铁轨铺出来之后啊，
嗯，
那些爱尔兰人就很生气了，
他们
觉得很丢人呐、啊，很丢人呐、
啊。他们还很爱面子，
那当然很爱面子，所以他们第二天就开始勤奋做工，跟中国人比赛，
嗯。
连午饭都不吃，
嗯，
那你知道这个美国人呢、啊？他们这个 lunch hour 是很神圣的、啊。
为什么神圣呢？我还没不知道。
你看中国人是这样啊，你这个 lunch hour 一个小时嘛，你吃完饭你就回来再上班就是了嘛。可你看呢、啊，从他们在这个超市打工的年轻人、嗯，一直到他们公司里上班的这个秘书小姐啊，什么什么，他那个一个小时准准准那个 lunch hour 哈，他每天他一定要拿的。
嗯、OK。
你知道吧，这是他们很有传统的事情。那时候这些爱尔兰工人就是他们连 lunch hour 都不拿，只拿一半跟中国人比赛、
嗯、
比不过、
okay.
那当时这个很多东西是你无从考起、oh. 只是他们流传下来的故事，就是很多这个老美气的就辞职了、
oh.
那个时候他们就开始大批的招华工，上万的这样招
哦、oh. 就是那就是
哎，你看那时候的照片，有很多的照片都有中国人的、
啊、嗯，
那这整个尤其通过这个 Rocky Mountain 这段是非常非常难做的铁路。
对，我是好像听说过，就是好像不是在 Omaha， 是在怀俄明州Wyoming 那边，
嗯，
就是修铁路的时候当时发生了就是很激烈的冲突，因为就是主要是以爱尔兰裔的工人为主的，
嗯，
他们为了想挣工资高，他们就罢工，
嗯，
然后呢这些华工呢，反正就是说给我的钱低我们也干、
嗯、
他们就不跟他们一起罢工，
嗯，
后来这些爱尔兰的这些人工人啊，他们就非常的愤怒、
嗯、
就说那个破坏了他们大白宫，然后他们就好像就是出了很多人命的事情。
但出人命最多其实是意外事件，很多人死。
嗯，
当初他们要雇华工的是这样讲，你想想这些中国人，他们会盖万里长城，他们会发明炸药，他们肯定会铺铁路吧。招来之后，尤其碰到这个 Rocky Mountain 里面很难铺的那些悬崖峭壁啊，
嗯，
那到最后据说还是中国人给他们出的主意啊、
okay.
他们从悬崖的顶上用藤子编了篮子把人吊下去，打了洞，塞了炸药之后立刻把人扯上来。
嗯，
这都是中国的铁路的工人自己想出来的办法，最后终于把那一段铺下来。冬天呢是死很多人呐、啊，这意外事件死了很多人，
嗯、
据说是有1200个人死掉，是可考的。
真是用血汗和生命，
用血汗生命换的，对
对。
往加州去的这段铁路中间还有一段也是特别有纪念价值，它叫 Ten Miles Railroad， 就是说一天之内。
嗯，
那些中国人铺了十里的铁轨，你看看
哦，
一天呢
那有多少人呢，就是
相当多人了、哦、上万的中国人在这边做
啊、
可是这些中国人就变成没名没姓的。
对，
最后他们在犹他州这个两个铁轨汇合的时候有一幅很出名的图画、
嗯、
啊，
嗯，
那里边一些重要的人物啊，他们用一根金的这个钉子打下去，
嗯，
旁边有三个工人，两个是中国人。那幅画里面每一个人都有名字、哦、就这几个工人，这中国人是没名字的。
嗯，可能那个名字说了也记不住，反正是特别难拼。
是啊，所以那时候他们就叫、嗯、中国人叫 Chinaman 嘛。
嗯，
这个铁路对美国人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当然了，直接推动了他的这个后来的经济。
对，可是呢中国人把铁路盖完之后、嗯、你连影子都看不见了。
对，
就像你现在住在 Omaha， 这个 Omaha 其实是中国华工开始、
嗯
住这个铁路的重镇呐、啊，你有空到城里面去找找看看有没有这样的纪念馆，恐怕都不容易找的。
我是今天听你头一次讲，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就是这种种族歧视啊，就是非常严重。
是啊，
到后来这个排华法案的时候，
对，
就是所有的这些华工啊，就是中国人在美国不能制产业，就是买房子
不能制产，不能居留，
对
啊，而且还不准中国女子进到美国来，所以他们很多人就回去了。
然后不能结婚，就是不能跟美国人结婚，
是啊、
如果是结婚就把你抓起来、
嗯嗯。因为美国第一个这个种族歧视，以你的国籍种族来排斥你的法案，其实是排华法案。
当然了，对啊，确实啊。
就你我们今天再回头看这些历史，你可以说不公平，你可以说这个，你可以说那个，可是其实我想起来圣经上的一句话是什么，
嗯，是什么呢，
这些死了的人啊，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
嗯，
这话挺吓人的。我们今天可以回头去惋惜这些华工，
嗯，
啊，就算你知道他的名字又怎么样？说不定我们听众朋友中间还有亲戚，
嗯、
早年是来这边、嗯、死在这个地方的。他来美国打天下，他赚了一点钱送回去，就好像我们今天看墨西哥人一样。
嗯，
那你说我们来美国，你现在在这个中西部的小城，你做了几十年之后呢，你就退休了，然后有一天呢，
嗯、
你就死了。讲到最后啊，不管你是做苦力盖铁路还是在学校教书，哎，圣经这句话是相当准的、
嗯、
到有一天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圣经另外一个地方又说他们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
嗯，是啊，我觉得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认识的有些很多中国人，其实他们就挺反美的，觉得美国人历史也好，现在也好，
嗯、
就是、政府也好，或者普通人也好，
嗯、
做的很多事情，他们看到就挺过分的。然后，
嗯，
但是
不同意。
其实刚才说的这些事情，其实里面的确是有很多不义的，就是说事情。
嗯，
但是像圣经里面所讲的，就是人所做的事情、
嗯，
人所说的话，
对，
最后都要来到主的面前。
嗯。
都要接受主的审判。
嗯，那圣经这些话是差不多3000年以前就写下来了。 有的人以为这些话太消极，照你这样讲什么事情都没有意思，什么事情确实是没意思有很多基督徒都不喜欢这样讲法。所罗门写的传道书里面他就讲了，好人跟坏人啊，义人跟不义人，到最后都是归到一样的地方去。我把这整段的话念给听众朋友听好了，在传道书第九章，我将这一切事放在心上详细考究，就知道义人和智慧人并他们的作为都在神手中，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人那里去了，与一切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了的狮子更强，活着的人知道必死，死了的人毫无所知，也不再得赏赐，他们的名无人纪念，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事上他们永不再有份了，
就
是人一生虚度的日子如同影而经过，你回头看到底什么是有价值的事情，到底什么事情才能够让你一生的日子不是这样过去就算了，就像我们现在在看这些华工一样，这个铁路很伟大，就像造长城很伟大，长城死的人那更多了，对不对，你留下来长城是不是让这些人的生命更有意义，这个确实是很难讲的，我们今天常常有一个思想，就是好像不要太消极呀，你不要看生活的虚空面你要看生活的积极意义其实我觉得从圣经的角度来看，这个有点鸵鸟心态，你得先面对它的实情嘛，人生有一个空虚的实情，圣经讲得很清楚，他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万事令人厌烦，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不管你做苦力，你教书，你是一百年以前一百年以后，你是开车呢你是坐轿子，还总有一个虚空的本质在这里，你今天回头看这个铁路，是不是你住在欧马哈，要我不提你还想不起来这件事，是不是，那你回头就看，他们这些人真可怜，不但美国人歧视他们，后来的中国人都不知道他们曾经在这个地方，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来，问题是就算留下了痕迹又怎么样，人生有一个很虚空很虚空的本质，除非神另外给我们生命赋予意义，要不然呢，其实说到底说到底呢，你所做的一切，是被风一吹通通都没有了。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甚至很多基督徒都会很惊奇，其实这是圣经的人生观，圣经是非常勇敢的面对人的虚空，并且圣经讲得很清楚，这个虚空的答案必须来自神，来自不虚空的那一位，只有他才能够给我们的生命下定义，给我们的生活赋予一个永恒的价值。
对，
就拿我们刚才讲的，我认识那个教授，他说他们世代，他们也就是农家出来的，到他做到医学院的教授，年纪已经很大了，可是他们家每一个人因为他们信仰的缘故，他们一生要花一定的时间去帮助那些比他不足的人，那你说这个杯水车薪，你到底帮助到了没有，是不是，你到底所做的事情有什么价值呢，你盖铁路至少还有个铁路留在这里，造长城至少后来还可以看得见，你这个东西谁看得见呢，而且你帮助那些人，那些人真的欣赏你的帮助吗， 是不是人家不骂你是帝国主义的侵略的走狗已经很好了？
嗯，大概会骂的，
就是吧。可是往往我们没看见一件事情啊，就是有的事情它的价值是存到永远的，那这不是一个虚空的信仰，也不是一个自我的安慰，而是神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那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什么是如今？如今就是当我们还活在这个世上的时候。长存的就是说我们虽然活在暂时里，但是有一些事情是直接接触到、直接进入永远的。长存的有什么呢？有信、有望、有爱。
嗯，
我们今天再回头看这些华工啊，也许过了一百年，人家看你都明啊，曾经哦，这个学校原来有个中国人做教授啊，他现在到哪儿去了？他也许得了什么病奋斗，也许他是寿终正寝，谁知道的？
对
呀、
啊，这个说起来，我是有的时候我会想这个问题啊，因为我们这边墓地很多啊，就是。不是那种墓碑啊，就是平的，然后很好看的，
是啊，
那个草地一望无际的，然后一到春天的时候，就有好多人去送那个花，那个很漂亮的那种鲜花，摆满了，就是我想就是他们的后人纪念他，
对呀、啊，
我就想我在这儿也没什么亲戚，然后我估计将来我没人大概会给我送花，
都不错啊，你要是有空去这个美国人的墓地，要稍微老一点的，那特别有意思。像在休斯顿的听众呢，你可以开车开到 Galveston 就可以了，或者你到外边小城，你经过小镇的时候，为他们的墓地，你去看一看。还有公路上常常有这种 historic marker 啊，它不见得是休息站，但是它有个黑牌子，在德州是黑色的牌子，它上面雕刻的说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事情，哎，去读读挺有意思的。因为你的父母亲我相信他们也觉得很骄傲，把孩子送到美国来，对不对？在美国念了博士学位，跑到美国重要的大学里面去教书，哎，可是有一天你在这个地方终老，你埋在这个地方，你的墓碑上写什么？你到底当你过去了之后，你比那些华工，那个是华工是没有名字的，据说他们当年收到的骨头就有800磅啊，
哇，
那没收到骨头还不算呢，很多这些骨头又送回中国去了，它真的有这么大的不同吗？就是我们活在世界上的意义真的有这么大不同？你跑到美国来，最后你死在这个地方，就像你讲的，你成了欧马哈墓碑里面的一个，你养的孩子呢是100%的美国人，他最后也娶了美国媳妇。
那可不行，我得想办法。
你管得住吗？你想了。
我至少要让他学习中国文化。
你可以试试啊，你可以试试，你在那儿你要学中国文化那比在休斯顿还难。
不过我觉得蒙哥你说的这些真实，就是说那个时候我在大学城上学的时候，那个说实在我第一次就是就是被圣经给镇住了啊，就是说
他说什么？
当然很多很多地方被镇住了，就是，但是我现在都记得，就是有那么一个美国的这个牧师，他就给我讲那个罗马书的最后一段，第八章的最后一段。
他说什么？
他讲的时候就手舞足蹈的，就是说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他说难道是患难呢？是困苦吗？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
对，
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这个话我觉得哎呀，就是我就不怕跟你谈什么目的了，我觉得心里面挺踏实的。
那个话用今天我们来谈这个话来讲了，所谓我们不能与基督的爱隔离，那就是说在我们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里面有一些是蒙神所纪念的，有一些是有存到永远的价值的。就是这个力量能够让这些前几代的白种人的基督徒，他们会把他们一生奉献给比他们不如的人。因为他们能够非常非常确定一件事情，那一件事情就是说，有的事情我在今生做是有永远价值的事情。
而且我相信那样的事情肯定不是看 football 或者是打棒球，也不是这个一望无际的房子，更不是 就是看别人吃午饭就看不惯或者是什么。
嗯，我想这东西也很难这么讲。比如说有几个黑人的棒球明星啊，从前是棒球是不准黑人打，那第一个开始打黑人棒球的人，打到现在黑人已经可以开始竞选美国总统了。
嗯，
对不对？那对他来讲这个是很有意义的。
就是说具体的事情啊或者是形式，就是他背后是不是带着一个爱心，或者说这么说都比较浅哈，就是说带着那种就是那种爱，是就彰显出来那种来自神的爱的吧。我也说
我们来评断别人是非常非常难的。
对，
因为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说当你自己认识神之后，神会让你知道，你会有这个把握，你今天所做的事情，无论是教书，是煮铁路，是安炸药，是活着出来，还是死在这个荒山里面，
啊，
神会让你知道，你会有一个把握，对于你今天所做的，对于你今天所过的日子啊，无论是什么，
对，
你有一个永远价值的把握。
对，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中国话叫做什么，就是青山有泪埋忠骨。然后壮士马革裹尸还，是怎么说的那个话，就说我无论在哪儿，我无论怎么样，原来无意义的事情好像真的好像又那个意义又来了。
意义这个事情，它是一个把握，它是一个信心，它是从神赋予你意义。它绝对不是你在这个世界上自己可以去找到的。
是的
啊，你做的事情可以很伟大，可以很渺小，你无法自己定自己生存的意义。可是直到你认识神，神会赋予你意义。
是的，
今天我们听众朋友里面，有的人已经到了晚年了，有的人可能刚刚开始啊，有的人觉得自己的工作可能一点意思都没有，就和当初建铁路差不多，你死了也没有人纪念你，你整天在那边受外国人的气。
我觉得就是还是圣经里面的话，就是说。人的智慧从敬畏耶和华开始，从敬畏神开始。
为什么要找到他呢？他能够赋予你生命的意义，他在你的一生里面有一个蓝图，这个蓝图可能跟你现在做的事情很不一样，可能跟你现在做的事情一样。你也许你所做的事情在别人看起来是一点都没有价值的，可是神会给你一个把握，这个把握就是当你见到他的时候，你今天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它有办法让它变成有恒久的价值。你去圣经里面读，对不对？像我们在星期四的时候讲了很多家庭伦理，我们读了很多创世纪，亚伯拉罕他到底在干什么？我跟你讲，他就是在放羊。他早上把羊群弄出去，傍晚把羊群收回来。
从这
一生
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
对，
他活的时候一个房地产都没买啊，等他太太死了，他才买了一个洞，把他太太埋在里边。
对，然后
是不是假如这个人你把神从他的生命里面去掉的话，他的生，他的死，他的爱，他的恨，他的嫉妒，到底有什么价值？这个人到底跟我们有什么不一样？对不对？他离开本地本家，到了一个新的地方，放了一些羊，走了一些地方，然后他就死了。又怎么样呢？可是你看，当他的生命加上神的时候，直到我们今天还在读，我跟你讲，不单你今天还在读，你到了天上你还要见到他。
是的。
但同样一个老人和他的伴侣，这个老先生老太太，他们活在地上啊，从来没盖什么铁路或者万里长城，没有，他们就是放羊，他的孩子也是放羊，放到最后呢，他们又从这块地离开到埃及去，到埃及最后沦为奴隶。
对，
谁又把他们带出来？到底他的意义在哪里？你没有办法真真正正从这个世界上看，可是神就是用这样的人，神把这些人放羊也好，失败也好，软弱也好，成功也好，无论他们是什么，他们活在地上的每一件事情，每一个日子，神给他们一个永恒的意义，
一个永恒的盼望。
对，他这个永恒的盼望不是七月来了七月走了，八月来了八月走的时候把那个卖花的老头带走了，
而就是
带走去哪里你不知道，是不是？你不知道它的意义是什么，
而就是与神同行的那种感觉。
对，难道人生就是一个安详的人生，或者像休斯顿这样招招嚷嚷的很忙碌的人生？这些都不是真正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说，我们在世界上所呼的每一口气，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是不是有永恒的价值？
对，
你如果找到这个永恒的价值，那不管你住在欧马哈也好，住在休斯顿也好，你就有把握了。那个把握，听众朋友，是你非得自己去尝尝，你不晓得的。
对，是的。
哎，都明，我们这个六月又快到了啊！这个诗里面讲七月，我们七月没到，六月马上就到了。六四的时候你在哪里啊？
六四，六月四号，
就是天安门事件的时候你在哪里？
天安门事件的时候我在大学啊，大学一年级。
你在北京吗？
对，我在北京。
你有同学死在里面吗？你认识的人？
我没有认识。
你没有认识？
对。
其实天安门事件，我常常在想这件事情。很多人有不一样的看法，但是其实最让我觉得心情凝重的是哪一件事情，你知道吧？
哪一件呢？
你记不记得他们最后在这个人民纪念碑前面，死了一群学生，是不是？他们死的时候，他们在做什么？
唱国际歌。
哎，那国际歌他那个歌词是说什么？
英特纳雄奈尔什么的，好像。
尤其有一句话就是，从来没有什么
救世主。
救世主。
对，这个是。
凡事都要靠自己，是不是？你知道最悲哀的事情，还不是这些学生死在政府的手底下，最悲哀的事情，是当这些人死的时候，他们居然不知道有一个救世主，他们居然相信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这个是最悲哀的事情。
这个救世主跟那个歌里唱的那个救世主应该是指的一个，对吧？
百分之百是同一个。
嗯，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普通人观念里的救世主。
嗯，
啊，以前在节目里面我也讲过，这个国际歌是翻译来的，从哪儿翻译来的？从欧洲翻译来的。那个时候欧洲所指的这个救世主，绝对不是佛家、道家所讲的救世主。他那个意思就是说，从来没有犹太人传下来旧约圣经里面说将来要来的，新约圣经里面记载那个耶稣为全人类的救主，把我们从罪恶里面解救出来的那一位，从来没有这个人。
他为什么要这么讲呢？
无神论的根基就在这里嘛。
所以我们就都靠自己。
对，但是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就不知道的那么深啊。其实我每次想起天安门事件，我想起来不是那个枪声，也不是那个坦克车，我想到的是他们的歌声。这件事情其实是最悲哀的。你可以活，你可以死，你可以活得轰轰烈烈，你可以死得轰轰烈烈，但是到底你这个轰轰烈烈有没有永恒的价值？
对，
是不是？
对，我觉得就是在大陆吧，或者说在我们可能不光是中国人来说，就是全世界各地的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就是如果要是不是很了解圣经的话，他们就是当讲到救世主的时候啊，就是大家一般说救世主的意思呢，就是好像有一个这个千军万马的将领，然后这个
我的大靠山，就是我不行了就赶快去抱抱他的脚就行。
对，然后那个这个披荆斩棘的，然后过来，然后把你给用这个巨大的力量和威势，然后把你从谁谁谁把你欺负了，然后他把你给、那个、
把你拯救出来。
其实我自己也是同样的经历哈，就是说这种思想的经历，却没有想到那位救世主是替我死的。
对，
他来的时候是那么的，就是圣经上讲，就是他压伤的芦苇他也不去折断，
对，
然后江城的烛火他也不去吹灭，
他不去吹灭，
是那样的一位救世主，是那样的一位为了拯救我的罪，不是说
对
世界上我哥我弟把我给欺负了，或者是土豪什么那个什么地霸的把我给打了，然后他来，而是在那里面更深刻的一种东西，就是我自身里面的一种罪，他来拯救我。
你或者说
他的拯救的方式是他替我死，那种爱超过千军万马的那种力量。
那当然了，他把你从人生的空虚里面给你拯救出来，他不但把你拯救出来，他重新给你的生命一个永恒的意义。
是的，
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然而很可惜啊，我们这些青年才俊，当他们死的时候，他们却非常非常没有盼望的在唱这首歌。好了，我们今天节目时间差不多到了，那东明啊，你得好自为之啊。咱们有很多的先烈，是不是在林肯的时代就已经经过欧马哈你今天所走的地方？
哎呦，
你光看见白色的小教堂，听见钟声，你不知道这边曾经走过许许多多的中国人呢、啊。
嗯，今天真是听蒙哥跟我讲了，我以前真的我知道在别的州，但是还真不知道在这个城市，就
从这个城，因为铁路从这个城开始建的。
对，没错，而且现在就是比较大的这个叫做 Union Pacific 嘛，对吧？
嗯，
它的总部原来还不在奥马哈，然后现在搬到奥马哈来了。
现在搬到奥马哈来，
更加的是一个重镇了。
是啊，那你每次看见火车你在铁轨上走走的时候，我相信你会有不一样的心情啊。
嗯，
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都消灭了，他们的原处也不再认识他。
嗯，
但是我相信你找到主啦，主认识你，你也认识主啊。今天无论你是青山有幸埋忠骨，还是马哥有幸裹尸还。
我不怕了，
天上的价值，没错没错。
对呀、
啊，好了，多明，我们今天先谈到这个地方，那下次咱们再到节目里来聊，好不好？
好的，好，孟哥再见，听众朋友再见。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99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